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
在教会的节期里面呢，一过了带这一期就是 Lent 以后呢，就开始进入了复活节 的纪念。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信徒有一个传统，就是开始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做的事，所以一路就是个默想十字架的一个过程。下星期就是我们所说的终至主日，就是 Palm Sunday， 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记得我们从马可福音里面看看这个进耶路撒冷这一段，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马可福音有很重要的部分的十一章到十六章，就是讲耶稣生命最后的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事。那十一章又开始他怎么样进到耶路撒冷去，但整个记载了，我们发觉的有很多很吊诡性的情况出现很多我们就是不太明白的我们就看现在进到第一天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所受到的欢迎呢，就是一个王的欢迎他提了驴驹子进去的时候，人就把衣服放在路上面，又把束子铺在上面去迎接他，然后好像说何塞拉，何塞拉的意思 请救我们吧，请救我们吧的意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后面更说是大卫的国。所以当耶稣进去的时候欢迎他的时候，就是整个耶路撒冷的群众有个盼望，有个期望，这个就是那一位要进来的王。但不知发生什么事，在四天之后，在四天之后突然间来了一个反差。这个反差就是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们说宁愿释放囚犯巴拉巴，一个曾经作乱杀人的罪犯，但要把他钉十字架。那有没有想过这么吊诡性的一个习俗，这四天里面人对耶稣的看法可以突然间的改变，从一个接待他来的王，对他充满了未来的盼望，到最后离弃他，甚至要把他除掉，要把他钉十字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呢？只是四天的时间。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反差可能是因为当时犹太人是受到罗马人的统治，他在罗马的压迫底下，所以他们感觉他们还是在被掳当中，就好像他们在巴比伦，在波斯帝国底下，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的盼望就是上帝大能介入他们现在这个情况，把他们拯救出来，从外邦人手拯救出来，重新建立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国度。这就是何塞拉的意思，何塞拉就是拯救我们吧。我们借耶稣进耶路撒冷是为了过逾越节，这个何塞拉刚好与逾越节整个观念是连上的。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大能的把他们从埃及人的做奴隶的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是一个拯救的故事，是他们民族的一个最重要的身份的一个证明。现在他们就把所有盼望放在耶稣身上面，希望他可以成为那一位拯救他们的弥赛亚革命者，从罗马人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他提到大卫的国，不知道当他们迎接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是谁，会不会是想在主前164年的时候，马加比家族的一个儿子犹大马加比，当他进到耶路撒冷，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是被希腊人所控制，他打进去，他进到圣殿，洁净圣殿，然后就开始在那里献祭。他进城的时候，会不会他们就想这个人就是好像犹大马加比一样的一个政治的领袖。我们知道到今天犹太人还是纪念那一天，就犹大马加比进耶路撒冷，他们现在叫光明节Hanukkah， 就是光明节的意思，就是圣殿的重光耶路撒冷重光的意思。 但很可惜的，他们所看见的耶稣不像是犹太马加比，不像是来对付罗马人，反而耶稣是不断的跟他们的宗教领袖发生冲突。他洁净圣殿，赶出那些做买卖的人，然后他也预言圣殿被毁，这马可福音十三章。所以耶稣不是针对逼迫他们的罗马人，反而是针对他们的宗教领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迎来了就是内部的矛盾。这个内部的矛盾很容易就引起了骚乱。我们记得不太久之前，曾经就是在过节的时候，有犹太人在圣殿的前面引起了群众的骚乱，最后发生什么事，就是罗马的军队打进来杀了很多犹太人。这个记忆在他们心里面还是很深入。他们盼望的耶稣是那一位赶走罗马人，把他们带到一个新的犹太国度的那个请救的那个王，但现在所看的他反而就是一个来去搞乱他们的宗教的系统，甚至会引来危机的一个革命家。所以这个落差，这个这么大的落差，他们的盼望跟现实是不合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产生了很偏激的行动，就把耶稣除掉。这个是个历史背景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反差。但同样的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那点是什么呢？当耶稣不能满足这些犹太人的期望盼望的时候，他们就离弃耶稣。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又怎么样？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是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一帆风顺，一帆风顺，然后也是就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一定来帮助我们，他一定站在我们当中，他是不是一个这样的神？是不是这样我们的盼望？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所拜的那些菩萨一样啊，就我们就常说嘛，临急的时候就拜菩萨嘛，啊，这中国人是这样说。说他是不是一个阳菩萨？就是我们有什么需要、有什么盼望的时候，我就去找他，啊，他就满足我们。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心态？这个是不是我们心里面的耶稣？假如是这样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知道耶稣是谁。也是我们的很实际的存在的经历，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不信耶稣还可以，信了耶稣之后遇到很多挑战，对吗？甚至是逼迫，很多困难。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就是所有事都顺着我们心意发生，没有应许我们不遇见困难。但他应许，无论什么情况底下，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是这样看耶稣的时候，耶稣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反而成为了我们有大能力的仆人。他是满足了我们的需要，满足了我们的欲望，满足了甚至满足了我们的梦想。假如耶稣不能满足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离弃他，就好像当时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把他钉十字架。我不，假如我这次我在工作上面啊，我不能再往上面去啊的时候了，我就感觉我信的耶稣都不实在，我就不再上教会，我就不再去祷告，会不会是这样呢？他是我们仆人，或者我们的佣人。还是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这些人他离弃耶稣，就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是谁。今天让我们从十字架的角度来去看耶稣是谁，也反省了我们的人生，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是我们的仆人，还是他们是掌握我们生命的主？那可能我 待会再讲的有点神学的哈，我尽量讲的简单一点哈，不明白的时候呢就完了以后你再问我哈。就是钉，他其实是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者。什么叫他者呢？他者的意思就是与我们不同，跟我们有个距离的，甚至有些时候有对立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他跟我们是不同的。这有点像在希腊的神话里面那些神，我们叫希腊的神跟人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他们就躲在这奥林匹克山上面，有他们的斗争，他们有他们的问题啊，所以跟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他就说那个啊，你们所拜的个未知之神其实离我们不远了，我们生活全都就在他里面啊。保罗是这样说啊，是他是不是那一位他者呢？假如我们看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是他者的时候呢，你看见我题目里面有个问号的啊，不是我同意啊，有问号的。假如他是在钉十字架上面的他者，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告诉我们一个历史的事实。那个历史事实就曾经有一个人在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面，但他可能是个失败的一个革命家，也可能是一个颠覆了当时的市场的一个宗教的老师，只不过是告诉我们个历史的事实，跟我们关联不太大。但保罗怎么说？保罗有不同的看法，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呢，我们看见到这几节的经文，十四节，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的意思就是，一人替了所有人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死了一样。死是什么意思？就是死就是完清了我们的罪债，罪的公价乃是死。因为耶稣的死，我们就好像在罪里面已经死了。我们的债已经还了，现在无论我们做错了什么事，这个债已经完了。二十一节，神死了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为什么变成了个义人？最起码在上帝的看法里面，我们是公义的，我们是与神可以有符合的，有沟通的。因为在十字架上面那一位无罪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变成了有义，上帝看我们有义。十八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与那一位创造我们全能的上帝符合，回归到我们创造者的当中，他也不将我们所犯的罪来审判我们，反而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保罗看十字架事件跟我们的生命是密不可分的，分不开，不光只是个历史事实，乃是跟我们的存在有一个很大的观念。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跟我们的关系的秘诀，他不是那个他者，他乃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回。神学家莫特曼当他去解释古典三位一体的真理的时候，他发觉古典的三位一体的真理是有不足之处。古典三位一体的真理，当我们看尼西亚信经啊、使徒信经，我们就很简单，他们就是说父天父，圣子子由父所生，然后圣灵为父所吹出出来啊。固然我讲的这是我们西方教会的传统的看法，而东方教会就有点点不同啊。这就是很简单，因为当时的人他们看这个就是一个很理念上面的，我们叫很观念上面的一些事情，三位一体啊，就是这样了。但莫特曼因为他本身的经历，让他去想起是不是这么简单呢？然后他就尝试从圣经里面去解释十字架的道理，从十字架上面看见了三位一体的真理。 那这个也成为现代神学的一个路线，怎么去看三位一体，不光只是一个在理念上面一个讨论，反而这跟我们的生命最大关系是什么。留意一下，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大声的喊，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很难去解释的几节的经文。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怎么样可以分开，分开了以后还是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摩德曼就从这个角度，受苦的角度来去解释上帝的真理。很多时候我们看在十字架上面受苦的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不是光是耶稣基督呢？他从一个解释来看，就是从死亡的角度来看，死亡，什么叫死亡？死亡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死亡，就是我身体的功能停掉啊，就是我们不再呼吸啊，然后我们啊里面的系统就不再运作，就好像我们关灯一样，那这是死亡，是身体的死亡。但我们有没有想象到，当我们死亡的那一刻，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人生很重要的东西要死亡，那是什么？关系。关系，你死亡的那一刻，无论你跟你多亲爱的人、多亲密的人，那个关系就完结了。所以在很多临终的一些研究里面，啊，就要帮助那些人要修复他跟他亲爱人的关系，让他可以很完美的完结他的一生。死亡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死亡的那一刻，无论跟你多亲密的人，那关系就失去，这个关系的失去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你想想，你跟你很亲爱的人啊，要离开一段时间，那你已经很痛苦，但假如是这个关系就完结的时候，那痛苦更大啊。你不太清楚的时候，就想假如你曾经谈过恋爱，在谈恋爱的时候你给人摔了，那关系的破裂了，那要生要死了，这个关系的破裂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苦难，对吧？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从神学的观点，就是因为耶稣把我们所有的罪放在他身上，他变成了一个有罪的个载体。当他变成了一个有罪的载体的时候，圣洁的上帝就不可以再跟他一起啊！圣洁上帝根本有罪啊，承载了罪的载体的耶稣不可以在一起。那一刻，耶稣跟上帝的关系就死亡了，他不再是那一位生他、爱他、与他同行、赐予他使命的天父，反而就是一个跟他分离的一个关系的死亡。很多时候我们就停在这一点，我们没有想过，同样的，作为天父的上帝、创造的主，他也是在这个关系的死亡当中，对吧？他就看见他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面。我记得我念神学的时候，我老师说，你以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天父会不会很开心？很开心呢，你看啊，他听话了啊，然后我的救赎计划就完美了。这不是在旧约传统里面所讲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有情的上帝，他看见他的独生的儿子在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也是受苦。所以不光只是耶稣受苦，天父也受苦，这个苦就是一个关系的一个完结。同样圣灵也受苦，因为圣灵是圣洁的，因为圣洁的圣灵不可以与一个没有罪的一个载体可以成载体，可以符合。所以我们看见在十字架上面是三位一体的 上帝父子灵一同的受苦，一个人间里面最大的苦痛，那个苦痛是什么？关系的完结。每一次当我想起这个真理的时候，当我想起十字架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一位创造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为到我这一个不配的一个受造之物的一个人类，这个卑微的一个人，居然在十字架上面他们承担了苦难。所以莫德曼他有本书叫 The Crucified God， 就是那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他不是说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了我所犯的罪，为了让我可以跟他复合，让我可以回归到他的怀抱当中，他愿意在十字架上面受苦，何等大的爱！我从这个观点来重新的审视我的人生，我的生命的价值在那位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牺牲上面，这是我人生的价值。有什么比这个更贵重呢？有什么比这更贵重呢？我岂敢浪费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好像保罗所说，是重价所买赎的。我感谢上帝，我在我服侍的20多年的服侍的过程里面，我大部分时间我的经验很正面的，无论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无论我教神学，全都是很正面啊。而是我提醒我，不是我很好，是人家很好，这是教会的只是弟兄姐妹对我很好，在神学院里面同事对我很好，学生对我很好，啊，这个我同意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60多岁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很惨。我不会在梦想幻想我是个完美的什么，我很多短处我自己很清楚，啊，可能是相对感觉我很软弱，所以我没有经历过太大的风浪，在教会啊，在神学院里面，可能是很大的风浪，但是我看了不是太大的风浪。虽然是这样正面的20多年的服侍的经验，但我也有失落的时间，我也有失望的时间，我也有自我怀疑的时间。我怀疑我适不适合做一个传道人，我怀疑我适不适合在神学院里面教书，我怀疑我自己可不可以走上一个学姐的一个道路，啊，我从小读书都不是太厉害，我知道我们当中的人很多很厉害的，那清北毕业的啊，我不是，我在香港是三楼大学毕业的，我们这是第三间大学嘛，所以三楼大学，啊，没有你们那么厉害的啊。但每一次当我有自我怀疑的时候，啊，或者让我很失望的时候，其实我有失望的。我就在教会里面做传道的时候，我想过就是算了，啊，走了，啊，不做了，回到我以前的工作上面。我教神学的时候，我也遇见困难的时候，我就算了，我走回教会里面。教会工作很多，教会很多教会在请牧师啊，你们在请啊，所以很多机会啊。但当我有自我怀疑的时候，我就转眼看十字架。其实我人生最大的价值，不在乎我在侍奉上面有什么成就，不在乎我有好的家庭，乃在乎那一位为我牺牲的在十字架上面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我的自我形象是从十字架开始，所以我相信我有个挺有自信心的人，不是自信心，我的信心是从十字架来的。很多事情我可能我自己做我做不了，但我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可以做到。所以弟兄姐妹，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 不是他解，乃是与我们生命融合的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乎有几多人喜欢你爱你，或者你念书有多厉害，或者你有多好的职业，或者你可以赚多少的钱，你有多少的investment property， 不在那些。我们生命的价值在那一位为我们定十字架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最后我们看，他就是那一位转化我们生命的主宰。第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这个字其实很丰富的，很丰富的含义。在简单的文字上面的解释就是紧紧的包围抱着的意思。所以原来基督的爱就紧紧的包围我们，抱着我们，我们不是孤单的，他是抱着我们与我们同行的上帝。更加这个字有指引鼓励，让我们去做出一些好适切的行为的行动的的意思。因为他的爱，当我看十字架上面的上帝为我们受苦的时候，这样的大爱就紧紧的包围着我们，指引我们，鼓励我们。然后到第十五节，保罗说，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个就是后果，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他在我里面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活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以满足自我的喜好、需要，甚至是梦想，去过作为我们生活的终极的目标，反而把我们的主体性转回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转为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思想的就是怎么样去完成基督的心意，怎么去听他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去走完我们的一生。这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中国教会里面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宋尚杰。我每一次看他的自传里面呢，我心里面就很大的感动可能有弟兄姐妹不熟悉他，我讲一讲他的背景。他是在福建的一个地方出生，这更正确的来说，他是福清福清的地方出生。第二个人，他爸爸是一个牧师，他爸爸是以美仪会，就是我们现在叫卫理公会了但当时叫以美仪会。后来我们看见宋尚杰的生平呢，其实就反映了很多唯心理神学的一些背景他从小呢，他就很聪明。当他爸爸生病了或者有什么事了，他就代替很小的时候代替爸爸去讲道。我就想一想，哇，十多岁的去讲道啊，这个就要从前才可以，现在就很难了你想象一下，你们主日学的孩子来讲道我希望可以了，但通常你们不会让他来讲所以人家叫他小牧师，就期望他有一天好像他爸爸一样就成为一个牧师。但最后他没有他很聪明，读书也很厉害，然后他拿了奖学金去到美国的韦斯里大学里面念书。因为他有一个很有个梦想，就是当时中国是很弱的我们中国是很弱的，他就有个梦想，就是他要用科学他们叫科技救国，就好希望他学科技然后回到中国里面去改变这个现状。所以他就读书，后来他奖学金念化学，念完化学博士以后，他的导师就建议他去德国。当时德国是最科学最发展的地区，去继续研究一些原材料但后来才知道那些原材料就是以后做原子弹的材料他的博士论文文说含在他念的大学里面就在那个时候上帝与他相遇，让他看见他的人生不光只是要去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一个科 科学家，成为一个用科学去救中国人。他看见去改变中国人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救教的信仰。然后他进到神学院念书，但很可惜他进到一间很新派的神学院，所以让他的神学就完全的很混乱。但 在他人生最混乱的时候，他说他有一次看见一个异象，那个异象是什么？那个异象就是他看见十字架，跟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就是因为这个异象，他的人生被改变。他说他是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了喜乐，充满了高唱。就是因为这样呢，神学院的老师把他关到精神病院里面，说他精神病。他在精神病院的100多天里面看圣经40次，然后他最后有人把他救了出来，他回到中国去传福音。他放弃了一切，他以为以前是很想渴望去追求的那些荣誉全都掉了，一生去为主去传福音。他只有42岁、43岁还不够，他的人生就完结了。但他的影响的生命是很多。他在伯德利布道团里面他的讲道很简单没有太多高言大志，虽然他是个化学的博士，他没有讲，就是他讲什么很简单的，讲到人有罪，有人要悔改，人要悔改，人要成为追求圣洁，很简单的道理，但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中国的基督徒。所以在那个异象里面，他看见那个十字架的异象以后，他把名字改了，他叫自己叫约翰，施洗约翰的意思。施洗约翰最重要的他的宣讲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他不断讲悔改的真理，也讲到作为基督徒我们追求圣洁，圣洁的生命了，这个就是很维西里的传统了维西里教会的传统，很美好的一个传统。虽然他人生很短，42年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过了42了，我看下去这么短的一个人生但愿意为主所用的时候，所以影响到今天影响了我们整个华人教会的属灵的传统，特别是在圣洁的追求上面很强的一个传统继续的影响着我们。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的人生？我们是为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喜好、梦想去奋斗，成为我们终生的一个人生追求目标，还是我们为主而活？正如保罗所说，18节，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包括了我们跟上帝会复活，我们不再活在罪恶的权势底下，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新的可能性。这个是莫德曼所说，就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新的可能性，就是罪恶已经被打败，死亡已经踏在基督的脚下，永远这两个东西不能成为我们的最大的敌人，因为他已经被打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改变。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已经不可能最后再永远统治这个世界，死亡永远不再是人的定命。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更新的时代就出现，一个上帝掌权的国度就展开，我们就成为了一群天国的子民，我们带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的人生被转化，我们也带着弥赛亚的使命，使人与上帝和好。当我们看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着这十字架上面，上帝的儿子甘愿成为浪子，为了要使这世上的浪子可以回归到天父的怀中，我们愿意参与在其中，我们愿意 继续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使命，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朋友当中，继续的完成基督的使命。不一定是全道人才可以传福音，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传福音，每一个人也有机会可以把人带到天父面前。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他在他的上班的时候，他开了一个查经班，他邀请一些不信的人去那查经班里面，就在他的工作里面见证上帝，为他感恩。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这样做，但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人生。假如我们还是用很自我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一切都是以我们自己的利益、喜好、梦想作为我们人生终极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但假如我们从十字架跟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再重新的去检查考核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不一样的人生会出现。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会转化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果效就不再一样。这个不再一样的人生正在我们前面被检验出来。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不是他姐，乃是与我们共荣的生命的主宰。我想用这个时间，我们大家有一段思考的时间，就是耶稣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位人物，然后他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用几分钟时间，我们去默想一下刚才我们所一起所分享的经文。我很想请敬拜主的弟兄姐妹，请他们上来为我们唱那刚才那首《十字架的爱》那首歌好吗？当他们轻轻慢慢的唱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默想那一位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一位为我们定十字架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请我们都安静的，我们再试试。Thank you. 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刚才的思想里面，我们看见十一家的大爱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回应，我们愿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的祷告，我们回应上帝，在你心里面你说，主啊，我在这儿，我愿意我的人生越在你的爱的抱回当中，我愿意回应，转化我的生命，让我成为你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恩，因为十字架的大爱永远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很多时候我们为世界所迷糊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一个从十字架里面出来的一个人。愿我们的人生透过你的大爱，透过你的复活，能服侍这个时代，愿我们人生活得更有意思。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请弟兄姐妹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奇妙的爱》，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思想、来歌唱、来颂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爱。
奇妙的爱，何等长阔！
谢谢李安牧师今天带来给我们的信息。